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无实物表演。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随笔集，叫做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其实这个随笔集呢，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澳洲现在疫情物流特别慢，所以其实我的那本书压根就没到，我所有对这个随笔集的了解都变成了去网上找的 PDF。 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跟大家提示说，我们一定还是支持正版。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现在简单说一下 Chimamanda Adichie。 她是一个尼日利亚的小说家，一个女性。她19岁的时候呢，从尼日利亚到美国去学习，这样也开始激发了她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啊，以及现代社会对女性角色这种定义所产生的冲突，开始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其实这之前是他的一个 TED Talk 改编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但是又不喜欢或者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纸质的呢，也可以点击评论里的链接来看这个视频。那么其实大家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呢，往往都是带着这种批评啊，或者是害怕的神情，就觉得说，因为一提到女权主义，大家首先想到就好像这个是要说男人不好的。那么在 Adichie 的这篇文章里呢，他在文章中举了很多的例子，尤其是在他自己身边发生，他见到过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表达了许多就是这种女人的社会地位与男性不平等的观点。尤其是在他出生的国家尼日利亚，这种文化比较保守，甚至有些落后，那么对于女性的这种物化和暗示性的语言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跟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社会中的一些想法类似，比如说 Adichie 就举例说，为什么是同等的工作条件下，在同一个单位里面，男人的薪水做同一个职位就比女人多，或者是同样去酒吧或者餐厅，为什么女性就好像认为这是她不该出现的地方，而男性就可以甚至是大摇大摆地出入各种场合。那我觉得每个社会或者文化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不同，所以大家看待问题的方式呢也就不一样。但是Adichie却提出了几个我觉得非常尖锐的问题，非常值得大家思考。首先是女权主义这个概念， Adichie 很明确地表达了说，在女权主义并不是 man hater， 不是对男人的讨厌，也不是要讨厌男人。她觉得自己给自己定义，她最后定了一长串，就说我是一个 happy African feminist who does not hate men and who likes to wear lip gloss and high heels for herself and not for men。 她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来自非洲的女权主义者，我不讨厌男人，而且我呢还喜欢化妆，也喜欢穿高跟鞋，而且我在打扮的时候呢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男人。他自己经常被人说的想法是说，女权主义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或者我们家庭的这种文化。那么谁的文化当中究竟存在女权主义呢？恐怕谁也没有，但是人们还是不停地去抗拒这个概念，所以这就让人很好奇，说这个概念到底是在哪一个方面威胁了大家，或者让大家感到害怕。他自己所查字典所给出的答案是说，女权主义是 a person who believes i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quality of the sexes。 其实简单说来就是，女权主义只是相信男女应当平等而已，就是只是相信性别平等而已，这中间并不包含任何憎恨男性、威胁男性或是其他使男性处于不利状态的概念。第二个点呢，就是说 normalization， 就是对于女性这个定义的普遍化。 Adichie 提出了说，为什么女性占了全世界人口的 52%， 但是大家都能意识到说越往上越难走，这个世界好像仍然是男性在做主导。他以他小时候的例子来说，说要竞选班长，老师说那谁测试的分数最高，就考试分数最高，谁就当班长。 Adichie 拿到了最高分，但是仍然没有被选为班长，因为老师后来说，哦，班长必须是男性，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老师就是非常随意的讲说，好像哎，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肯定要是个男生的呀。 Adichie 就认为说，我们越 越多的去认同这样好像显而易见的事实，那这样的事情和想法呢就会越普遍化，那么我们就越倾向于认为说，哦，这是对的，以此下去呢往复循环，那么我们以后就会经常假设说，哦，那领导人就应该是男性了。所以这种长期以来我们惯有的思维方式，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做出了很多潜在的或者隐藏性的影响。接下来 DJ 还讲说现代社会的需求，他说几千年前呢，男性占据这个社会的主导地位，主要是说因为男性有力量，可以身体力行地做出许多女性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自然而然呢就成了领导。而现代社会的需求正在发生改变，就像 BBC 的那个Sherlock 里面Irene Adler 就是 The Woman 讲到说 Brain is the new sexy， 就说现在其实是个讲求头脑讲求创新而非肌肉实力的时代了。所以啊 ，Dich 认为说，如果我们社会进步了，但是对于性别的文化没有进步，那么我们仍然在很大的方面要持续落后，持续不平等。他也提到说，文化的重要性，就是文化所会给我们带来的深远影响，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提到说，许多人并非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理所应当，而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普遍化的价值观或者惯性思维方式，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从未考虑过有关任何男女不平等的概念或者想法，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说这一现象的存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并非怀揣恶意，而只是社会的文化一直让他们认为如此，或者一直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为什么，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说，哦，男性就应该比女性更加有社会地位，或者更值得人们尊敬。比如说，我们在常常倡导女性应该以婚姻为人生的主导，或者学会要被人喜欢，甚至要讨人开心，尤其是要让好像要让男性开心，而非做自己。那么我们得到的自然就是最后变成是安安静静不愿意表达或者缺乏自我缺乏想法的女性，并且在这些培养方式当中呢，经常强调女性之间是竞争关系而非真正的友谊，好像真正的友谊都只是 man to man， 这好像只有男人才有。但在某些方面呢，我们的文化其实也非常矛盾的，像阿蒂奇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认为女性天生就应该会做饭，应该照顾家庭，一定要做得很好，那为什么世界顶级的大厨都是以男性为主呢？我们不应该看到男性的标准，并且把男性的标准称之为正确的标准，也不应当从男性的角度来设定这个社会或者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应当是我们来塑造文化，而不是文化塑造我们。所以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改变，我们也必须做出行动。在这一点上啊 ，Dich 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希望明确说出自己是女权主义而不是平权主义，因为他说其实表达自己是个 feminist 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抨击，但他始终认为说平权主义代表了所有人，但是他反思这些经历和自己所见到的听到的这些事情，其实遇到的遭遇并非是由于他是一个人而引起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女性所带来的问题。所以他坚持认为说在这个方面应该倡导的是女权主义而不是平权主义。那么最后一点，我认为也是阿迪奇提出的最有趣最尖锐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应当把女权主义融入我们对下一代的培养当中，因为我们从小就培养男孩子说男孩子一定要坚强，不许哭，要有力量，要去挣钱，然后要去找一个温柔听话的另一半。其实这就造就了为什么许多男性都认为女权主义是强势的一方，从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认为我才是应该强壮的那一个，你应该是弱势，你为什么突然强起来了，这想不太对。所以我们在教育女孩子从小要坚强独立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去用同样的方法教给男孩子， 这样他们长大之后就不会认为独立自我的女性是威胁或是她的竞争对象，她反倒认为说，哦，女性本身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让她意识到就是女性也是有力量的群体。所以啊，迪奇认为说，只有当男性来帮助女性发声，倡导男女平等的那一天，那才是真正有效的女权主义。好了，那今天 We are all feminists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是 Fiona，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